班固、班昭等。班固、班昭等。匈奴的祖先是夏后氏的后代，名叫淳维。唐尧、虞舜以前就有山戎、咸陨、勋州等部族居住在北方边地，随着水草畜牧而迁徙。他们主要的牲畜是马、牛、羊，珍奇的牲畜则有骆驼、驴、骡、绝蹄、陶徒、驼犀。他们追逐水草而迁徙，没有城郭和固定的居住地，也不从事农耕，但各自有划分的领地。没有文字，用口头言语来约定约束。小孩子能骑羊、拉弓射鸟鼠，稍大就射狐狸、兔子，以肉为食。成年男子能拉开弓，就全部成为披甲的骑兵。他们的习俗是平时就跟随牲畜打猎禽兽作为生计，急迫时就人人练习弓战来侵伐，这是他们的天性。他们的长兵器是弓箭，短兵器是刀和短矛。有利就前进，不利就后退，不以逃跑为羞耻。只要有利可图，就不顾礼义。从君王以下都吃牲畜的肉，穿牲畜的皮革，披着毡裘。强壮的人吃肥美的食物，老年人吃剩下的食物。尊重健壮的人，轻视年老体弱的人。父亲死了，儿子娶后母为妻。兄弟死了，就娶他们的妻子为妻。他们的习俗是有名而不避讳，但没有表字。夏朝衰落，公刘失去了祭官的职位，在西戎之地流变，在宾地建成邑。此后300多年，戎狄进攻太王胆父，胆父逃到岐山之下，宾地的人都跟随胆父在那里建成邑，建立了周朝。此后100多年，周西伯姬昌讨伐犬夷。之后10多年，周武王讨伐商纣，营建洛邑，又居住在封皋，把戎夷驱逐到泾水、洛水以北，让他们按时进贡，称为荒服。此后200多年，周朝衰落，周穆王讨伐犬戎，获得4只白狼、4只白鹿回来。从此以后，荒服就不来进贡了。于是制定了履行的刑罚。到周穆王的孙子一王时，王室衰落，戎狄交替入侵，残暴地危害中国。中国遭受他们的苦难，诗人开始创作，痛恨地歌唱道：“没有家没有室，是因为咸陨的缘故。怎能不日日警戒？咸陨来势汹汹。”到翼王的曾孙宣王时，兴兵命将征伐他们，诗人赞美他的大功，说：“征伐咸陨，到达太原，战车隆隆，筑城于北方。”当时四方夷族都归服，称为中兴。到周幽王时，因为宠爱姬褒姒的缘故，与申侯有矛盾。申侯发怒，联合犬戎一起在骊山之下攻杀幽王，于是夺取了周朝的土地，掳掠人口财物，居住在泾水、渭水之间，侵扰危害中国。秦襄公救援周朝，于是周平王离开封皋，向东迁到洛邑。当时秦襄公讨伐戎人到达齐的，才被列为诸侯。此后65年，山戎越过燕国攻打齐国，齐厉公与他们在齐国郊外交战。此后44年，山戎攻打燕国，燕国向齐国告急，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逃走。此后20多年，戎翟到达洛邑，攻打周襄王，襄王出奔到郑国的四邑。起初襄王想讨伐郑国，所以娶了翟女为王后，与翟人一起讨伐郑国。不久废黜了翟后，翟后怨恨，而襄王的继母教惠后有个儿子叫子代，想立他为王，于是惠后与翟后，子代作为内应，打开城门放戎翟进来，戎翟因此得以进入，击败并驱逐了襄王，立子代为王。于是戎翟有的居住在陆浑，东边到达魏国，侵扰掠夺更加厉害。周襄王在外居住4年，于是派使者向晋国告急。晋文公刚即位，想要建立霸业，于是发兵讨伐戎狄，诛杀子代，迎接襄王回到洛邑。当时秦国和晋国是强国，晋文公驱逐戎翟，让他们居住在西河环水、洛水之间，称为赤翟、白狄。秦穆公得到由于西戎八国归服秦国，所以陇山以西有绵珠、犬戎、狄原等戎人，在岐山、梁山、泾水、七水以北有义渠、大荔、乌市、渠盐等戎人，而晋国以北有灵狐、楼烦等戎人，燕国以北有东湖、山戎，各自分散在山谷中，都有自己的军长，往往聚集起来的有上百个戎族部落， 但没有人能统一他们。从此以后100多年，晋悼公派魏将与戎翟和好，戎狄朝建晋国。此后100多年，赵襄子越过巨柱山打败他们，兼并了代地，进逼胡河。后来与韩、魏一起灭掉支伯，瓜分晋国土地而占有。赵国占有代、巨柱山以北，魏国占有西河、上郡与戎人接界。此后义渠的戎人修筑城郭来防守自己，而秦国逐渐蚕食他们，到惠王时就攻取了义渠的25座城。惠王讨伐魏国，魏国把西河和上郡全部献给秦国。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淫乱，生了2个孩子。宣太后在甘泉宫设计杀了义渠戎王，于是发兵讨伐灭掉义渠。于是秦国占有陇西、北地、上郡，修筑长城来防御胡人。而赵武灵王也改变习俗，穿胡服，练习骑马射箭，向北打败灵狐、楼烦，从代的沿着阴山直到高阙修筑要塞，设置云中、雁门、代郡。此后燕国有贤将秦开在胡人那里做质子，胡人很信任他。他回国后袭击打败东胡，东胡后退1000多里。与荆轲一起刺杀秦王的秦舞阳就是秦开的孙子。燕国也修筑长城，从造阳到襄平，设置上谷、渔阳，又北平、辽西、辽东郡来防御胡人。当时代官祭代的战国七雄中有3个国家与匈奴接壤。后来赵将李牧在位时，匈奴不敢进入赵国边境。后来秦灭6国，秦始皇派蒙恬率领数10万大军向北攻击胡人，全部收复了河南地，依托黄河作为要塞，在黄河边修筑了44座县城，迁徙戍边的罪犯来充实，又修建直道，从九原到云阳，利用边地山势险要，挖堑溪谷，可以修缮的地方就修缮，从临洮到辽东长达1万多里，又渡过黄河，占据阳山、北甲中。当时东胡强大，月之兴盛，匈奴单于叫头曼，头曼打不过秦朝，向北迁徙。10多年后，蒙恬死了，诸侯背叛秦朝，中原混乱，那些秦朝迁徙到边境的戍族都离开了，于是匈奴得以宽松，又逐渐渡过黄河，在南边与中原以旧色为界。单于有太子名叫默毒，后来有宠爱的恶氏生了小儿子，头曼想废掉默毒而立小儿子，于是派默毒到月支去做质子。默毒当了质子后，头曼却紧急攻打月支，月支想杀默毒，默毒偷了月支的良马，骑着逃了回来。头曼认为他勇壮，让他统领10000骑兵。冒顿于是制作了鸣笛，训练约束他的骑兵射箭，下令说鸣笛所射的目标不都跟着射的斩首，外出打猎有人不射鸣笛所射的立即斩首。不久默毒用鸣笛射自己的良马，左右有人不敢射，默毒立即斩了他们。过了一阵又用鸣笛射自己的爱妻，左右有人很害怕不敢射，又斩了。过了一阵默毒外出打猎，用鸣笛射单于的良马，左右都跟着射。于是默毒知道左右可以用了，跟随他父亲头曼单于打猎时用鸣笛射头曼，左右都跟着鸣笛射杀了头曼，又杀光了后母与弟弟以及不听从的大臣。于是默毒自立为单于。默毒即位后，当时东胡强大，听说默毒杀父自立，就派使者对默毒说想要头曼氏的千里马。默毒问群臣，群臣都说这是匈奴的宝马，不能给。默毒说与邻国结交，怎么能吝惜一匹马呢？于是给了东胡。不久东胡以为默毒怕他们，派使者对默毒说想要单于的一个恶事。默毒又问左右，左右都愤怒地说东胡无道，竟然索求恶事，请攻打他们。默毒说与邻国结交，怎么能吝惜一个女人呢？于是把自己宠爱的胭脂给了东胡。东胡王更加骄傲，向西侵犯。与匈奴之间有一块无人居住的弃地，有1000多里，各自在边境设欧托。东胡派使者对默毒说匈奴与我接界的欧托外的弃地，匈奴到不了那里，我想占有它。默毒问群臣，有人说这是弃地，给他吧。默毒大怒说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怎么能给人？那些说给的人都斩了。默毒上马 下令国中有厚道的斩首，于是向东袭击东湖。东湖最初轻视漠毒，没有防备。等到漠毒大军来到，大败消灭了东湖王，俘虏了他的民众、牲畜、财产。回来后，向西击走月支，向南吞并楼烦、白羊和南王，全部收复了秦朝时蒙恬所夺取的匈奴土地，与汉朝以关河为界，直到朝那、伏尸，于是入侵燕、代。当时汉朝正与项羽对峙，中原疲于战事，因此漠毒得以自强，拥有弓箭手30多万。从唇威到头慢1000多年，匈奴时而大时而小，分离散居，年代久远，他们的世系传承无法依次排列。但到漠毒时，匈奴最为强大，全部征服了北方彝族，而南边与中原各国为敌国，他们的世姓官号可以记录下来。单于姓栾的氏，匈奴称他为称离孤徒单于。匈奴称天为称离，称子为孤徒，单于是广大之貌，意思是像天一样广大。设置左右贤王、左右古里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古都侯。匈奴称贤为徒齐，所以曾立太子为左徒齐王。从左右贤王以下到当户，大的统帅10000多骑兵，小的数千，共24位首领，历称号为万骑。他们的大臣都是世袭官职，呼延氏、兰氏，后来有虚卜氏，这三姓是他们的贵族。各位左王将居住东方，正对上古以东，接壤会墨、朝鲜；右王将居住西方，正对上郡以西，接壤氐、羌；而单于亭正对待云中，各自有划分的领地，追逐水草迁徙。而左右贤王、左右古离王是最大的封国，左右古都侯府正。那24位首领也各自设置千长、百长、十长、皮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官职。每年正月，各位首领在单于亭小会祭祀；五月，在龙城大会祭祀祖先、天地、鬼神；秋天，马肥壮，在戴陵大会考核计算人口和牲畜的数量。他们的法律：拔刀伤人一尺的处死，犯盗窃罪的没收家产，有罪的人轻的用刑具铡，重的处死。关押时间最长不超过10天，全国的囚犯不过几个人。单于早晨走出营帐，朝拜初升的太阳，傍晚拜月。他们的座次尊贵左方而面向北方，日期崇尚戊己日。他们的丧葬有棺椁、金银、衣裳，但没有坟丘和丧服。亲近的宠臣、妻妾殉葬的多到数十上百人。举事常常随月亮，月亮圆满时进攻，月亮亏损时就退兵。他们的进攻作战，斩获敌人首级，赐一杯酒，所获得的战利品就给他们俘虏的人作为奴婢。所以他们作战时，人人都为了趋利，善于用诱兵来包围敌人。所以他们追逐利益，像鸟一样聚集。他们失败困窘时，就像瓦解云散一样。作战中扶着尸体回来的，可以获得死者全部家财。后来北方征服了浑禹、屈射、丁陵、革坤、新离等国，于是匈奴的贵人大臣都佩服，认为漠毒贤能。当时汉朝刚刚安定，将韩王信迁到代地，以马邑为都城。匈奴大举围攻马邑，韩王信投降了匈奴。匈奴得到韩王信，趁机率领军队向南越过巨柱山，攻打太原，到达晋阳城下。高帝亲自率兵前往迎击，正遇上冬天大寒雨雪，士兵冻掉手指的占2/10，于是漠毒假装败逃，引诱汉军。汉军追击漠毒，漠毒藏起他的精兵，只露出老弱残兵，于是汉军出动全部32万军队向北追击。高帝先到达平城，步兵还没到齐，漠毒出动30多万精锐骑兵，把高帝围困在白登7天，汉军内外无法互相救援送粮。匈奴的骑兵，西方全是白马，东方全是青马，北方全是黑马，南方全是赤黄马。高帝于是派使者秘密的送厚礼给燕支、鄂氏，就对漠毒说，两位君主不应互相围困，现在得到汉朝土地，单于终究不能居住，况且汉朝君主有神灵保佑，单于请考虑。 默读与韩王信的部将王黄、赵黎约定会合，但他们军队迟迟不来，怀疑他们与汉朝有密谋，也采纳了恶氏的话，于是打开包围圈的一角。于是高皇帝命令士兵都拉满弓，搭上箭，面向外面，从解开的那个角径直冲出，得以与大军会合，而默读就率军离去。汉军也撤兵而回，派刘敬帝结和亲之约。此后韩王信成为匈奴的将领，以及赵立、王黄等人多次违背盟约，侵扰掠夺代、雁门、云中。没过多久，陈豨反叛，与韩王信合谋攻打代地。汉朝派樊哙前往攻打，又收复了代、雁门、云中郡县，但没有出塞。当时匈奴因为汉朝将领多次率领部众来投降，所以默读经常往来侵扰掠夺代地。于是高祖忧虑此事，就派刘敬进奉宗室女子翁主作为单于的恶氏，每年奉送匈奴续增酒食物各有一定数量，约为兄弟以和亲，默读这才稍微停止侵扰。后来燕王卢绾又反叛，率领他的部众近万人投降匈奴，往来侵扰上古以东，直到高祖去世。孝惠帝高后时期，默读渐渐骄横起来，就写信派使者送给高后说，我这个孤独的君主，生长在沼泽之中，长大在平原牛马之地，多次到过边境，希望能到中原游览，陛下您独自守寡，我也孤独一人，两国君主都不快乐，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娱乐自己的，希望用我所有的换取我所没有的。高后大怒，召见丞相陈平及樊哙、季布等人，商议要斩杀匈奴使者，发兵攻打匈奴。樊哙说，我愿意率领10万兵马在匈奴境内横行。问季布，季布说樊哙该杀。从前陈豨在代地反叛，汉军32万，樊哙担任上将军，当时匈奴在平城包围了高地，樊哙不能解围。天下人唱道，平城之下也真苦，7天不能吃东西，不能拉开弓弩。现在唱歌的声音还没有停止，受伤的人刚刚起来，而樊哙想要动摇天下，胡说用10万兵众就可以横行，这是当面欺骗。况且夷狄如同禽兽，得到他们的好话不值得高兴，得到他们的坏话也不值得发怒。高后说，好。命令大业者张泽回信说，单于没有忘记我们的国家，赐给我们书信，我们很恐惧，退下来自己考虑，我年老气衰，头发牙齿都掉了，走路也不稳当，单于听错了，不值得因此玷污自己，我们国家没有罪过，应该被原谅。私下有御车2辆，马8匹，用来供您日常使用。默读得到信后，又派使者来道歉说，不曾听说过中原的礼仪，陛下有幸赦免了我，于是进献马匹就和亲了。到孝文帝即位，又恢复了和亲。文帝3年夏天，匈奴右贤王进入河南地区进行侵扰，于是文帝下诏说，汉朝与匈奴结为兄弟，不侵害边境，汉朝送给匈奴的财物非常丰厚。现在右贤王离开他的国家，率领部众居住在河南地区，这不是寻常的事，他们往来入塞，捕杀官吏士兵，驱赶侵犯上郡守塞的蛮夷，使他们不能居住在原来的地方，欺凌边境官吏，入塞抢劫，非常傲慢无道，不符合盟约。因调发边境官吏车骑8万前往高奴，派丞相灌婴率领攻打右贤王。右贤王逃出塞外，文帝驾临太原。这时冀北王反叛，文帝就回京了，撤回了丞相攻打匈奴的军队。第二年，单于送给汉朝书信说，上天所立的匈奴大单于恭敬地问候皇帝平安。以前皇帝说和亲的事与书信的意思相合，双方都高兴。汉朝边境官吏欺侮右贤王，右贤王没有请示，听从了后裔卢侯南之等人的计谋，与汉朝官吏互相怨恨，断绝了两国君主的盟约，离间了兄弟般的关系。皇帝责备的书信2次送来，我们派使者送信答复，没有返回，汉朝使者也没有来，汉朝因此不和，邻国也不归附。现在因为小官吏破坏了盟约，所以处罚了右贤王，派他到西方去攻打月支。靠着上天的福佑，官吏士兵精良，马匹强壮，消灭了月支，把他们全部斩杀，降服并平定了。楼兰、乌孙、呼揭以及他们旁边的26国都已经归附了匈奴，所有拉弓的民众都成为了一家， 北方州郡已经安定，希望停止战争，休养士兵，蓄养马匹，抛开从前的事，恢复以前的盟约，来安定边境百姓，以顺应自古以来的做法，使年轻的人能够成长，年老的人能够安享晚年，世世代代太平快乐。还没有得到皇帝的旨意，所以派郎中细胡潜送信请求，进献骆驼一匹，骑马两匹，驾车的马八匹。皇帝如果不想要匈奴靠近边塞，那么就诏令官吏百姓远离边塞居住。使者到达后，就请放他回去。六月中旬，使者来到兴旺之地。书信送到后，汉朝商议攻打与和亲哪个更有利。公卿们都说，单于刚刚打败月支，乘着胜利，不能攻打。况且得到匈奴的土地都是盐碱地，不能居住，和亲很有利。汉朝同意了。孝文帝前六年给匈奴写信说，皇帝恭敬地问候匈奴大单于平安，派系胡潜送给我书信，说希望停止战争，休养士兵，抛开从前的事，恢复以前的盟约，来安定边境百姓，世世代代太平快乐，我非常赞赏。这是古代圣王的意愿。汉朝与匈奴结为兄弟，所以送给单于的礼物很丰厚，违背盟约离间兄弟关系的常常是匈奴。然而右贤王的事已经在赦免之前，不要深加追究。单于如果同意书信的意思，明确告知各位官吏，使他们不要违背盟约，要有信用，就恭敬地按单于书信中说的办。使者说，单于亲自率领并吞别国有功，很辛苦于战事，赠送绣花夹衣、长襦、锦袍各一件，笔书一个，黄金装饰的袋子一条，黄金犀皮一个，绣十匹，锦二十匹，赤蹄绿增各四十匹，派中大夫役业者令监送给单于。不久之后，默读死了，他的儿子姬周继位，号称老上单于。老上姬周单于刚继位，文帝又派宗室的女儿翁主做单于的恶事，派宦官燕人中行说做翁主的师父。中行说不愿意去，汉朝强迫他去。中行说，说一定要我去，我将成为汉朝的祸患。中行说到了以后就投降了单于，单于宠爱信任他。起初单于喜欢汉朝的丝绸和食物，中行说，说匈奴的人口总数赶不上汉朝的一个郡，但之所以能强大，是因为衣食不同，不依赖汉朝。现在单于改变习俗，喜欢汉朝的东西，汉朝的东西不过占到十分之二，那么匈奴就全部归附汉朝了。那些得到的汉朝丝绸在草丛荆棘中奔驰，衣裤都破裂了，以此显示不如毡裘坚固耐用。得到的汉朝食物都丢掉，以此显示不如乳酪方便味美。于是中行说教导单于身边的人记账，用来计算他们的人口和牲畜。汉朝送给单于的信用一尺一寸的木板，言辞说皇帝恭敬地问候匈奴大单于平安，以及赠送的物品和言辞等等。中行说让单于用一尺二寸的木板，印章和封笺都加宽加大，言辞傲慢地说天地所生，日月所制的匈奴大单于恭敬地问候汉朝皇帝平安，赠送的物品和言辞也这样写。汉朝使者中有人说匈奴的习俗轻视老人，中行说诘问汉朝使者说，你们汉朝习俗中屯戍从军将要出发的人，他们的父母难道不自己省下温厚肥美的食物来送给路上的人吃吗？汉朝使者说，是的。中行说，说匈奴明确地把攻战作为大事，老弱不能战斗，所以用肥美的食物供养强壮的人来自卫，这样父子各自得以保全，凭什么说匈奴轻视老人呢？汉朝使者说，匈奴父子同睡在一个帐篷里，父亲死了，儿子娶他的后母，兄弟死了，全部娶他们的妻子，没有冠带服饰的礼节，朝廷的礼仪。中行说，说匈奴的习俗吃牲畜的肉，喝他们的汁液，穿他们的皮，牲畜吃草喝水，随时转移，所以紧急时就人人练习骑射，宽松时人人快乐无事，约束简约，容易实行，君臣关系简单，可以长久。一国的政治就像一个人身体一样，父兄死了就娶他们的妻子，是厌恶众姓的失传，所以匈奴虽然混乱，但一定立宗族的后代。现在中原虽然表面不娶父兄的妻子，但亲属越来越疏远，就互相杀害，以至于改换姓氏，都是这一类情况。况且礼仪的弊端，上下互相怨恨，而房屋的建造 耗尽体力，努力耕种纺织来求得衣食，修筑城郭来保卫自己。所以百姓在紧急时不熟悉攻战，宽松时又疲于劳作。这些住在土房子里的人不要喋喋不休，啰啰嗦嗦，帽子戴得正又有什么用呢？从此以后，汉朝使者想要辩论的，中行说总是说，汉朝使者不要多说，只管汉朝送给匈奴的丝绸、粮食、酒曲，一定要数量足够，质量精美就行了，何必多说呢？而且所供给的东西完备精美就罢了，如果不完备精美而且粗劣，就等到秋天庄稼成熟，用骑兵奔驰践踏你们的庄稼。他日夜教导，单于观察厉害的地方。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率领140,000骑兵进入朝纳萧关，杀了北地都尉孙养，掳掠百姓牲畜很多，于是到了彭阳，派骑兵进入烧了回中宫，侦察骑兵到了雍县甘泉宫。于是文帝任命中尉周涉、郎中令张武为将军，调发战车千辆、100,000骑兵驻扎在长安旁边以防备胡人，又任命昌侯卢钦为上郡将军，宁侯魏修为北地将军，龙绿侯周造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将军，大规模调发车骑前往攻打胡人。单于留在塞内一个多月，汉军把他们赶出塞后就返回了，不能有什么杀伤。匈奴一天比一天骄横，每年入侵边境，杀害掳掠百姓非常多，云中、辽东最为严重，每郡有10,000多人。汉朝非常担忧，于是派使者给匈奴送去书信，单于也派当户回报道歉，又说起和亲的事。孝文帝后元二年，派使者给匈奴送去书信说，皇帝恭敬地问候匈奴大单于平安，派当户且渠刁渠南、郎中、韩辽送给我2匹马，已经到达，恭敬地接受了。先帝规定，长城以北、拉弓的国家由单于治理，长城以内、代冠代簪的国度由我治理，使万民耕田织布、涉猎求食，父子不分离，臣主相安无事，都没有暴虐。现在听说邪恶的百姓贪图利益，背弃道义，断绝盟约，忘记万民的性命，离间良主的欢心，然而事情已经过去了。书信说两国已经和亲，良主欢喜，停止战争，休养士兵，蓄养马匹，世世代代昌盛快乐，焕然一新，我非常赞赏。圣人每天都有新进步，改过更新，使老人得以休息，幼者得以成长，各自保全性命，而终其天年。我与单于都走这条路，顺应上天体恤百姓，世世代代相传，施行无穷，天下没有不便利的。汉朝与匈奴是相邻的敌国，匈奴处在北方，天气寒冷，肃杀之气来得早，所以诏令官吏每年送给单于一定数量的黍米、酒曲、金帛、棉絮等物品。现在天下非常安定，万民和乐，只有我与单于是他们的父母。我追念以前的事，一些细微小事，谋臣决策失误，都不足以离间兄弟的欢心。我听说天不偏盖一方，地不偏载一物，我与单于都抛弃小过，共同走上大道，消除以前的恶行，来谋求长久，使两国的百姓如同一家人。天下万民，下至鱼鳖，上至飞鸟，凡是用脚行走、用嘴呼吸、蠕动之类，无不趋向安全有利，避开危险，所以前来的人不阻止，这是上天的道理。全部抛开以前的事，我释放逃走的俘虏，单于也不要提起张泥等人。我听说古代的帝王盟约分明而不食言，单于留心，天下非常安定，和亲之后汉朝不会先有过错，请单于明察。单于已经约定和亲，于是文帝下诏给御史说，匈奴大单于送给我书信，和亲已经确定，逃亡的人不足以增加人口，扩大土地，匈奴不要进入边塞，汉朝不要出塞，违反盟约的处死，可以长久保持清静，以后没有祸患，双方都便利。我已经同意了，现不告天下，使天下人都知道。后元四年，老上单于死，他的儿子君臣单于继位，而中行说又侍奉他，汉朝又与匈奴和亲。君臣单于继位一年多后，匈奴又断绝和亲，大举入侵上郡、云中，各有30,000骑兵，杀害掳掠非常多。于是汉朝派3位将军率军驻守北地，代郡驻守巨柱，赵国驻守飞虎口，沿边境也各自坚守以防备胡人，又设置3位将军 驻军在长安西面的细柳、渭北的棘门、坝上，以防备胡人。胡人骑兵入侵代郡居住边塞，烽火一直传到甘泉宫、长安。几个月后，汉军到达边境，匈奴也远离边塞，汉军也就撤回了。一年多后，文帝去世，景帝继位，而赵王遂于是暗中派使者到匈奴。吴楚七国反叛时，想与赵国合谋入侵边境，汉军围攻并攻破了赵国，匈奴也停止了。从此以后，景帝又和匈奴和亲，开放边境市场，送给单于财物，派遣翁主如旧约。整个景帝时期，匈奴时常小规模入侵边境，没有大规模侵犯。武帝即位，明确和亲的约束，优待边境市场，丰富的供给他们。匈奴从单于以下都亲近汉朝，在长城下来往。汉朝派马邑人聂翁一通过走私方式出塞与匈奴交易，假装出卖马邑城来引诱单于。单于相信了他，贪图马邑的财物，于是率领10万骑兵进入五州塞。汉朝在马邑旁边埋伏了30多万军队，御史大夫韩安国担任护军将军，统领各将领来伏击单于。单于进入汉朝边塞后，离马邑还有100多里，看到牲畜遍布原野而没有人放牧，觉得很奇怪，于是攻打廷杖。当时雁门卫士巡视边境，看到敌寇据守这个廷杖，单于抓住了他，想杀他。卫士知道汉朝的计谋，就投降了，详细告诉了单于。单于非常吃惊，说：我本来就怀疑这件事。于是率领军队撤回。退出后说：我得到卫士，是天意啊，封卫士为天王。汉军约定等单于进入马邑后就发起攻击，单于没有来，因此没有收获。将军王辉的部队从带的出击攻打匈奴的辎重，听说单于回来了，兵多不敢出击。汉朝因为王辉本来建议出兵，而实际上不进攻，就杀了他。从此以后，匈奴断绝和亲，攻打当路的边塞，常常入侵边境抢掠，不可胜数。然而匈奴贪利，仍然喜欢边境市场，爱好汉朝的财物，汉朝也开放边境市场，不断来迎合他们。从马邑战役之后第5年的秋天，汉朝派遣4位将军各率领1万骑兵在关市附近攻击匈奴。将军卫青从上谷出兵，到达龙城，斩获匈奴首级和俘虏700人。公孙贺从云中出兵，没有战果。公孙敖从代郡出兵，被匈奴打败，损失7000人。李广从雁门出兵，也被匈奴打败，匈奴生擒了李广，李广在途中逃回。汉朝将公孙敖和李广关押起来，他们后来赎罪成为平民。同年冬天，匈奴数千人侵犯边境，渔阳地区尤其严重。汉朝派将军韩安国驻守渔阳防备匈奴。第2年秋天，匈奴2万骑兵攻入汉境，杀死辽西太守，掳掠2000多人，又打败渔阳太守的1000多士兵，包围了将军韩安国。韩安国当时只剩1000多骑兵，几乎全部战死。恰好燕国援军赶到，匈奴才离去，接着又攻入雁门，杀死掳掠1000多人。于是汉朝派将军卫青率领3万骑兵从雁门出兵，李希从代郡出兵攻击匈奴，斩获首级和俘虏数千人。第2年，卫青再次从云中出兵，向西到达陇西，在黄河以南地区攻击匈奴的楼烦王和白羊王，斩获首级和俘虏数千人，牛羊100多万。于是汉朝夺取了黄河以南地区，修筑朔方城，重新修缮秦朝时蒙恬修建的边塞，凭借黄河固守。汉朝也放弃了上谷郡偏远曲折的造阳地区给了匈奴。这一年是元朔2年。这年冬天，君臣单于去世，他的弟弟左谷黎王一志携自立为单于，打败了君臣单于的太子于丹。于丹逃亡投降汉朝，汉朝封于丹为治安侯，几个月后去世。一志携单于即位后，当年夏天，匈奴数万骑兵攻入代郡，杀死太守共有，掳掠1000多人。秋天又攻入雁门，杀死掳掠1000多人。第2年又攻入代郡、定襄、上郡，各3万骑兵杀死掳掠数千人。匈奴右贤王怨恨汉朝夺取了他的黄河以南地区，并修筑朔方城，多次侵犯边境，甚至攻入黄河以南，侵扰朔方，杀死掳掠官吏百姓很多。 第二年春天，汉朝派遣卫青率领六位将军的十多万大军从朔方的高阙出兵。右贤王认为汉军到不了，喝醉了酒。汉军出塞六七百里，在夜间包围了右贤王。右贤王大惊，脱身逃跑，精锐骑兵大多跟随他逃走。汉朝将军俘获了右贤王部众男女15000人，毕王和小王10多人。这年秋天，匈奴10000骑兵攻入代郡，杀死都尉朱鞅，掳掠1000多人。第二年春天，汉朝再次派遣大将军卫青率领六位将军十多万骑兵，再次从定襄出兵数百里攻击匈奴，前后斩获首级和俘虏19000多，但汉朝也损失了2位将军和3000多骑兵。右将军苏建得以脱身，而前将军西后赵信作战不利，投降了匈奴。赵信原本是匈奴的小王，投降汉朝后，汉朝封他为西后，作为前将军与右将军合军，单独遭遇单于的军队，因此全军覆没。单于得到西后后，封他为自次王，把自己的姐姐嫁给他，和他一起谋划对付汉朝。赵信叫单于向北迁徙，越过沙漠，引诱汉军疲惫，然后趁其力竭而攻取，不要靠近边塞。单于听从了他的建议。第二年，匈奴数万骑兵攻入上谷，杀死数百人。第二年春天，汉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10000骑兵从陇西出兵，越过燕齐山1000多里，斩获匈奴首级和俘虏8000多，缴获了修图王的祭天金人。这年夏天，骠骑将军再次与何其侯率领数万骑兵从陇西北地出兵2000里，渡过居延，进攻祁连山，斩获匈奴首级和俘虏3万多，毙亡以下10多人。这时匈奴也攻入代郡、雁门，杀死掳掠数百人。汉朝派博望侯张骞和李将军李广从右北平出兵攻击匈奴左贤王。左贤王包围了李广，李广的军队4000人死伤过半，但杀死杀伤的匈奴也超过了汉军损失。恰好博望侯的援军赶到，李广得以脱身，但全军覆没。何其侯延误了与骠骑将军会合的期限，和博望侯都应当处死，后来赎罪成为平民。这年秋天，单于恼怒浑邪王，修图王在西方被汉朝杀死掳掠数万人，想召见并诛杀他们。浑邪王和修图王害怕，谋划投降汉朝，汉朝派骠骑将军迎接他们。昆邪王杀了修图王，合并了他的部众投降汉朝，共4万多人，号称10万。汉朝得到浑邪王后，陇西、北地、河西一带匈奴侵扰减少，于是迁徙关东平民到所夺取的匈奴河南地新秦中居住，充实边境，并减少了北地以西一半的戍卒。第二年春天，匈奴攻入右北平、定襄各数万骑兵，杀死掳掠1000多人。第二年春天，汉朝谋划认为西后赵信为单于出谋划策，让单于住在沙漠以北，认为汉军到不了，于是让战马吃粟米，征发10万骑兵，加上私自携带马匹的共14万匹，粮食辎重不算在内。命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分兵2路，大将军从定襄出兵，骠骑将军从代郡出兵，约定穿越沙漠攻击匈奴。单于听说后，把辎重远移，用精兵在沙漠以北等待。与汉军大将军交战一天，恰逢黄昏，大风刮起，汉军派出左右翼包围单于。单于自己估量不能与汉军作战，于是独自与数百名壮骑冲破汉军包围，向西北逃遁。汉军夜里追击没有追上，沿途斩杀俘虏共19000级，向北追到田岩山赵信城才返回。单于逃跑时，他的士兵往往与汉军混杂在一起跟随单于。单于长时间不能与其大部众会合，右谷李王以为单于死了，于是自立为单于。真正的单于后来重新得到部众，右谷李王才去掉称号，恢复原来的职位。骠骑将军从代郡出兵2000多里，与左贤王交战，汉军斩获匈奴首级和俘虏共7万多人，左贤王部将都逃走了。骠骑将军在狼居胥山筑坛祭天，在孤眼山祭地，到达瀚海才返回。此后匈奴远远逃遁，沙漠以南没有匈奴王庭。汉军渡过黄河，从朔方以西到令居，往往开通水渠，设置田官，官吏士卒5-6万人逐渐蚕食，土地连接匈奴以北。当初 汉朝两位将军大举出击包围单于，杀死俘虏八九万，而汉军战死的也有数万，汉马死了十多万匹。匈奴虽然疲惫远逃而去，但汉朝马匹也少了，无法再前往。单于采用赵信的计策，派使者用甜言蜜语请求和亲，天子交给群臣商议，有人主张和亲，有人主张趁机使其臣服。丞相长史任敞说，匈奴刚刚困乏，应该让他们成为外臣，在边境朝拜请安。汉朝派任敞出使单于，单于听说任敞的计策，大怒，扣留他不放回。先前汉朝也有投降匈奴的使者，单于也总是扣留汉朝使者作为对等。汉朝正在重新征集士兵和马匹，恰逢骠骑将军或去病去世，于是汉朝很久没有向北攻击匈奴。过了几年，伊稚斜单于在位13年去世，他的儿子乌维继位为单于。这一年是元鼎三年。乌维单于即位后，汉武帝开始出巡郡县。此后汉朝正在南方诛灭两月，没有攻击匈奴，匈奴也不入侵边境。乌维单于即位三年，汉朝已经灭了两月，派遣太仆公孙贺率领15000骑兵从九原出兵2000多里到达伏居井，从票侯赵破奴率领10000多骑兵从令居出兵数千里到达匈奴河，都没有见到一个匈奴人就返回了。这时天子巡视边境，亲自到达朔方，检阅18万骑兵以展示军威，并派郭吉委婉地告知单于。郭吉到达匈奴后，匈奴主客询问他出使的目的，郭吉卑躬好言说，我见到单于会当面说。单于接见郭吉，郭吉说，南越王的头已经悬挂在汉朝皇宫的北阙下，如今单于如果能够前来与汉朝作战，天子亲自率军在边境等待，如果不能，就赶快面向南方向汉朝称臣，何必远远逃跑，躲藏在沙漠以北寒冷荒苦无水草的地方呢？话说完，单于大怒，立刻斩杀了引荐的主客，并扣留郭吉不让他回去，把他流放到北海边。但单于最终不肯侵犯汉朝边境，而是休养士兵马匹，练习射猎，多次派使者用甜言蜜语求和亲。汉朝派王乌等人去窥探匈奴，匈奴的法令，汉朝使者不除去符节，不用墨在脸上刺字，不能进入毡帐。王乌是北地人，熟悉匈奴习俗，除去符节，在脸上刺字后进入毡帐。单于喜欢他，假装答应说，我会派太子到汉朝做人质，以求和亲。汉朝派杨信出使匈奴。这时汉朝向东攻占了渭河，朝鲜设置围郡，向西设置了酒泉郡，以隔绝匈奴与羌人交往的道路，又向西沟通月支、大夏，把公主嫁给乌孙王，以分化匈奴在西方的援助，又向北扩大，屯田到炫雷作为边塞，匈奴始终不敢说什么。这一年西后赵信去世，汉朝当权者认为匈奴已经衰弱，可以使他们臣服。杨信为人刚直倔强，向来不是显贵之臣，单于不亲近他。单于想召他进帐，杨信不肯除去符节，于是单于坐在毡帐外接见杨信。杨信劝单于说，如果想和亲，就把单于太子送到汉朝做人质。单于说，这不是以前的盟约，以前的盟约是汉朝经常派遣公主供给思绪，食物有一定数量，以此和亲，而匈奴也不再侵扰边境。如今既然要违反旧例，让我的太子做人质，这几乎不可能。匈奴的习俗，看到汉朝使者如果不是受宠幸的贵人，如果是儒生，就认为他是来游说，便驳斥他的言辞，如果是年轻人，就认为他是来行刺，便挫败他的锐气。每当汉军攻入匈奴，匈奴就报复回去，汉朝扣留匈奴使者，匈奴也扣留汉朝使者，必须得到对等才罢休。杨信回国后，汉朝派王乌等人出使匈奴，匈奴又用甜言蜜语奉承，想多得到汉朝财物，欺骗王乌说，我想进入汉朝见天子，当面结为兄弟。王乌回来报告汉朝，汉朝为单于在长安修建了官邸。匈奴又说，除非得到汉朝显贵使者，我不会和你们说真话。匈奴派他的贵人出使汉朝，生病了，汉朝给他吃药想治好他，不幸去世。汉朝派陆冲国佩戴2000石印绶出使，送他的灵柩厚礼价值数千金。 单于认为汉朝杀死了他的尊贵使者，于是扣留陆冲国，不让他回去。那些所说的话，单于只是空口欺骗王屋，完全没有进入汉朝派太子来做人质的意图。于是匈奴多次派骑兵侵犯汉朝边境，汉朝便任命郭昌为拔胡将军，与卓野侯驻屯朔方以东，防备匈奴。乌为单于在位十年去世，儿子詹师卢继位，年纪小，号称儿单于。这一年是元丰六年。从此以后，单于更加向西北迁徙，左方军队正对云中，右方军队正对酒泉、敦煌。而单于即位后，汉朝派了两名使者，一人吊唁单于，一人吊唁右贤王，想以此离间匈奴内部。使者进入匈奴，匈奴把他们全部送到单于那里。单于大怒，全部扣留了汉朝使者。汉朝被扣留在匈奴的使者前后有十多批，而匈奴使者来到汉朝，汉朝也总是扣留他们作为对等。这一年，汉朝派二师将军向西讨伐大渊，并命令阴鱼将军修筑受降城。这年冬天，匈奴下了大雪，牲畜很多冻饿而死，而单于年纪小，喜好杀戮，国内很不安定。左大都尉想杀单于，派人暗中告诉汉朝说，我想杀单于投降汉朝，汉朝路远，如果汉朝派兵靠近我，我就立刻行动。最初汉朝听到这话，所以修筑了受降城，但还是觉得太远。第二年春天，汉朝派卓野侯赵破奴率领两万骑兵从朔方向北出兵两千多里，约定到达峻基山就返回。卓野侯到达约定地点时，左大都尉想要行动却被发觉，单于杀了他，发兵攻击卓野侯。卓野侯沿途斩杀俘虏数千人。卓野侯夜里出去寻找水源，被匈奴活捉，匈奴趁机猛烈攻击他的军队。军中官吏害怕损失主将而被诛杀，没有人相互鼓励返回，军队于是全军覆没于匈奴。单于大喜，于是派兵进攻受降城，没有攻克就侵入边境后离去。第二年，单于想亲自进攻受降城，还未到达因病去世。而单于在位三年去世，儿子年幼，匈奴于势立他的叔父乌为单于的弟弟右贤王距离胡为单于。这一年是太初三年，距离胡单于即位后，汉朝派光禄勋徐自卫从五原色出兵数百里，远的千里，修筑城帐和亭燧，直到卢渠，并派游击将军韩说、长平后卫抗驻屯在旁边，派强弩都尉鲁伯德在居延泽上修筑城塞。这年秋天，匈奴大举攻入云中、定襄、五原、朔方，杀死掳掠数千人，打败几位二千人官员后离去，沿途毁坏了光禄勋徐自为修筑的亭帐。又派右贤王攻入酒泉、张掖，掳掠数千人。恰好人文率军救援攻击，匈奴全部丢失了所抢掠的人畜后离去。匈奴听说二师将军打败大渊，斩杀大宛王后返回，单于想拦截他，又不敢。这年冬天病死。距离胡单于在位一年去世，他的弟弟左大都尉且低侯继位为单于。汉朝诛灭大宛后，威震外国，天子想趁势困住匈奴，于是下诏说，高皇帝留给镇平城被围的忧虑，高后时单于来信极为悖逆。从前齐襄公为九世祖先复仇，春秋对此大加赞赏。这一年是太初四年，且低侯单于刚即位，害怕汉朝袭击他，就把不肯投降的汉朝使者陆冲国等人全部送回汉朝。单于自称，我是小孩子，怎么敢和汉朝天子相比？汉朝天子是我的长辈。汉朝派中郎将苏武带着厚礼送给单于，单于更加傲慢，礼节很倨傲，不是汉朝所期望的那样。第二年，卓野侯赵破奴逃回汉朝。又过了一年，汉朝派二师将军率领三万骑兵从酒泉出发，在天山攻击右贤王，斩获首级一万多级后返回。匈奴全力包围二师将军，差点不能脱身，汉军死亡了十分之六七。汉朝又派阴鱼将军从西河出发，与强弩都尉在桌斜山会合，没有收获。派骑都尉李陵率领步兵五千人从居延向北走一千多里，与单于遭遇交战，李陵杀伤敌人一万多人，但军队粮食吃完了，想要返回，单于包围李陵，李陵投降了匈奴，他的军队得以逃回汉朝的只有400人。 单于于是看中李陵，把女儿嫁给他。两年后，汉朝派二世将军率领六万骑兵、七万步兵从朔方出发，强弩都尉陆伯德率领一万多人与二师将军会合，游击将军韩说率领三万步兵从五原出发，殷虞将军公孙敖率领一万骑兵、三万步兵从雁门出发。匈奴听到消息，把全部家属和辎重转移到于污水以北，而单于率领十万人在水南岸等待与二师将军交战。二师将军撤军回还，与单于连续交战十多天，游击将军没有收获。殷虞将军与左贤王交战不利，撤军回还。第二年，且低侯单于去世，在位五年，他的长子左贤王即位，称为葫芦孤单于。这一年是太史元年。当初且低侯有两个儿子，长子是左贤王，次子是左大将。且低侯病重将死时，说立左贤王。左贤王还没到，贵族们认为他有病，改立左大将为单于。左贤王听说后不敢前进，左大将派人召来左贤王，要让位给他。左贤王以有病推辞，左大将不答应，说如果你不幸死了，再把位子传给我。左贤王答应了，于是即位为葫芦孤单于。葫芦孤单于即位后，封左大将为左贤王。几年后，左贤王病死，他的儿子先贤胆没能继位，改封为日逐王。日逐王的地位比左贤王低，单于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左贤王。单于即位第六年，匈奴入侵上谷、五原，杀害掳掠官吏百姓。同年，匈奴又入侵五原、酒泉，杀害了两地的都尉。于是汉朝派二师将军率领七万人从五原出发，御史大夫商丘成率领三万多人从西河出发，重河侯莽通率领四万骑兵从酒泉出发一千多里。单于听说汉朝大举出兵，全部转移了辎重，把赵信成迁移到治居水以北。左贤王驱使他的百姓渡过于污水六七百里，居住在都贤山。单于亲自率领精兵从左安侯渡过姑且水。御史大夫的军队到达追斜境，没有看到敌人，返回。匈奴派大将和李陵率领三万多名骑兵追击汉军，到郡击山会合，转战九天，汉军冲锋陷阵，击退敌人，杀伤很多敌人。道浦弩水，敌人不利，撤军离去。重河侯的军队到达天山，匈奴派大将偃渠和左右呼之王率领两万多名骑兵拦截汉军，看到汉军强大，撤军离去。重河侯没有损失，也没有收获。这时汉朝担心车师兵拦截重河侯，于是派凯陵侯率兵另外包围车师，全部俘获了车师王和他的民众后返回。二世将军将要出塞，匈奴派右大都尉和卫律率领五千骑兵在扶阳巨山峡拦截汉军。二世将军派蜀国胡骑二千人与他们交战，敌军溃散，死伤几百人。汉军乘胜追击败兵，到达范夫人城，匈奴逃跑，没有人敢抵抗。恰逢二世将军的妻子因巫蛊案被逮捕，他听说后忧愁恐惧。他的属官胡亚夫也因避罪从军，劝二世将军说，您的家事都在狱中，如果回去不如意，正好与监狱相遇，到治居以北还能再见吗？二世将军因此犹豫不决，想深入求功，于是向北到达治居水上。敌人已经离开，二世将军派护军率领两万骑兵渡过治居水。一天遇到左贤王和左大将，率领两万骑兵与汉军交战一整天，汉军杀了左大将，敌人死伤很多。军长史和爵虽都尉回去侯商议说，将军有一心想危害众人求取功劳，恐怕一定会失败，密谋共同逮捕二师将军。二师将军听说后杀了长史，率兵回，还到宿协乌燕然山。单于知道汉军疲劳困倦，亲自率领五万骑兵拦截攻击二师将军，双方杀伤很多。夜里在汉军前面挖壕沟深数尺，然后从后面猛烈攻击，汉军大乱溃败，二师将军投降。单于一向知道他是汉朝的大将重臣，把女儿嫁给他，尊宠在卫律之上。第二年，单于派使者送给汉朝书信说，南方有大汉，北方有强胡，胡人是上天的骄子，不为小节自寻烦恼，现在想与汉朝开通大关，娶汉朝女子为妻， 每年送给我蘖酒一万担，蓟米五千斛，各种丝绸一万匹，其他按旧约，那么边境就不会互相倾倒了。汉朝派使者送还匈奴使者，单于让手下人责难汉朝使者，说汉朝是礼义之国。二师将军说，前太子发兵造反，这是为什么？使者说，是的，是丞相私下与太子争斗，太子发兵想杀丞相，丞相诬陷他，所以杀了丞相。这是儿子玩弄父亲的军队，罪过该打板子，是小过失罢了，哪里比得上默读单于亲自杀父自立，长取后母，是禽兽的行为。单于扣留了使者，三年后才得以回去。二世将军在匈奴一年多，卫律嫉妒他的得宠，正逢母亲胭脂生病，卫律指使胡巫说先单于发怒，说胡人原来祭祀时常说得到二世将军来祭赦，现在为什么不用，于是逮捕了二世将军。二世将军骂道，我死后一定要灭掉匈奴，于是杀了二师将军祭赦。恰逢连续下了几个月的雨雪，牲畜死亡，人民瘟疫，庄稼不成熟，单于害怕，为二师将军修建了祠庙。自从二师将军死后，汉朝刚损失了大将军和几万士兵，不再出兵。三年后汉武帝驾崩，在这之前汉军深入穷追二十多年，匈奴怀孕堕胎，疲惫不堪，非常痛苦。从单于以下常有想和亲的打算。三年后单于想要求和亲，恰巧病死。当初单于有一母弟为左大都尉，贤能，国人都归向他，母恶是怕单于不立儿子而立左大都尉，就私下派人杀了他。左大都尉的同母兄怨恨，于是不肯再到单于王庭。又单于病重将死时，对各位贵族说，我的儿子年幼不能治国，立弟弟幼古李王。等到单于死后，卫律等人与专渠胭脂谋划，隐瞒单于的死讯，假传单于命令，与贵族饮酒盟誓，改立儿子左古李王为虎眼低单于。这一年是始元二年，虎眼低单于即位后，委婉地对汉朝使者说，想和亲。左贤王、右古李王因为没能被立为单于而怨恨，率领他们的部众想向南归附汉朝，但怕不能自己到达，就胁迫卢图王，想与他一起向西投降乌孙，谋划攻击匈奴。卢图王告发了他们，单于派人查问，右古李王不服，反而把罪名加给卢图王，国人都认为他冤枉，于是两位王离开驻地，不肯再参加龙城集会。两年后的秋天，匈奴入侵代郡，杀了都尉。单于年少刚刚即位，母胭脂行为不正，国内分裂，常怕汉朝军队袭击，于是卫律为单于谋划，挖井筑城，建造楼阁来储藏谷物，与秦地的人一起守卫。汉兵来了，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于是挖了几百口井，砍伐了几千根木材。有人说胡人不能守城，这是给汉人送粮食，卫律于是停止了，改为谋划送回不肯投降的汉朝使者苏武、马宏等人。马宏是以前富光禄大夫王忠出使西域时被匈奴拦截，王忠战死，马宏被活捉，也不肯投降，所以匈奴送回这两人，想以此表示善意。这时单于即位三年了。第二年，匈奴派左右部两万骑兵分为四队，一起入侵边塞抢掠，汉兵追击，斩首俘虏九千人，活捉了欧托王，汉朝没有损失。匈奴看到欧托王在汉朝，怕他坐向岛来攻击，就向西北远去，不敢向南追逐水草，派人民屯驻欧托。第二年又派九千骑兵屯驻守绛城，防备汉朝，在榆吴水上架桥，让人能通过，以备逃跑。这时卫律已经死了，卫律活着时常说和亲的好处，匈奴不信，等他死后，军队多次被困，国家更加贫困。单于的弟弟左古李王想到卫律的话，想和亲，但怕汉朝不答应，所以不肯先提，常让手下人向汉朝使者暗示，但他们倾倒越来越少，对待汉朝使者更加优厚，想逐渐达到和亲，汉朝也笼络他们。后来左古李王死了。第二年单于派离鱼王侦察边境，说酒泉、张掖的兵力更加衰弱，可以出兵试探攻击，希望可以重新得到那些地方。当时汉朝先得到投降的人听说了他们的计谋，天子下诏 让边境警戒防备。不久后，右贤王、黎余王率领4000骑兵分为三队，进入日乐、乌兰、番河。张掖太守、蜀国都尉发兵攻击，大败他们，逃脱的只有几百人。蜀国牵长一渠王的骑士射杀了黎余王，赐给黄金200斤，马200匹，于是封他为黎余王。蜀国都尉郭忠被封为成安侯。从此以后，匈奴不敢进入张掖。第二年，匈奴3000多骑兵入侵五原，杀掠了几千人。后来几万骑兵向南沿着边塞打猎，攻打塞外的廷帐，掳掠官吏百姓而去。这时汉朝边境郡县的烽火瞭望很严密，匈奴在边塞抢掠获利很少，很少再靠近边塞。汉朝又得到匈奴投降的人说，乌桓曾经挖掘先单于的坟墓，匈奴怨恨他们，正发20000骑兵攻击乌桓。大将军霍光响发兵拦截攻击，问护军都尉赵充国。赵充国认为乌桓近来多次靠近边塞，现在匈奴攻击他们对汉朝有利，而且匈奴很少侵盗，北部边境幸好无事，蛮夷自相攻击，而我们发兵拦截，招来敌寇声势，不是好计策。霍光又问中郎将范明友，范明友说可以攻击，于是拜范明友为度辽将军，率领20000骑兵从辽东出发。匈奴听说汉兵到了，撤军离去。当初霍光告诫范明友，军队不能空手而出，如果落在匈奴后面，就顺势攻击乌桓。乌桓当时刚被匈奴攻击，范明友既然落在匈奴后面，就趁乌桓疲惫攻击他们，斩首6000多级，俘获3个王的头颅，回朝后封为平陵侯。匈奴因此害怕，不敢出兵，于是派使者到乌孙，想要得到汉朝公主，攻击乌孙，夺取了车延、恶施等地。乌孙公主上书，汉朝交给公卿商议救援，没有决定。汉昭帝驾崩，汉宣帝即位，乌孙昆弥又上书说，连续被匈奴侵削，昆弥愿意派出全国一半精锐，人马50000匹，尽力攻击匈奴，希望天子出兵，哀怜救援公主。本始两年，汉朝大规模征发关东轻装精锐士兵，挑选郡国中300官吏中强壮勇健、熟悉骑射的都从军，派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率领40000多骑兵从西河出发。度辽将军范明友率领30000多骑兵从张掖出发。前将军韩增率领30000多骑兵从云中出发。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率领30000多骑兵从酒泉出发。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率领30000多骑兵从五原出发，共5位将军，兵力10多万骑兵出塞各2000多里。还有校尉常惠出使并调发乌孙西域的军队，昆弥亲自率领西后以下50000多骑兵从西方进入，与5位将军的兵力共20多万人。匈奴听说汉朝大举出兵，老弱逃跑，驱赶牲畜远远逃遁，因此5位将军收获很少。度辽将军出塞1200多里，到达蒲犁后水，斩杀俘虏700多人，缴获马、牛、羊10000多头。前将军出塞1200多里，到达乌原，斩杀俘虏，到后山时又斩杀100多人，缴获马、牛、羊2000多头。蒲类将军的部队应当与乌孙联合攻打匈奴的蒲类泽，乌孙提前到达后又离去，汉军没能赶上。蒲类将军出塞1800多里，向西到达后山，斩杀俘虏，俘获单于的使者蒲英王以下300多人，缴获马、牛、羊7000多头。听说敌军已经撤退，他们都没到约定的日期就返回了。天子怜悯他们的过失，宽大处理而没有治罪。祁连将军出塞1600里，到达机智山，斩杀俘虏19人，缴获牛、马、羊100多头。遇到从匈奴返回的汉朝使者冉弘等人，说机智山以西有大批敌军，祁连将军就告诫冉弘，让他说没有敌军，想要撤兵。御史属关公孙毅受劝谏，认为不能这样做，祁连将军不听，于是领兵返回。虎牙将军出塞800多里，到达丹榆无水边，就停止前进，斩杀俘虏1900多人，缴获马、牛、羊70000多头，领兵返回。皇上因为虎牙将军没有按期到达，又虚报缴获战利品，而祁连将军明知敌军就在前面，却逗留不前， 将他们交给司法官员审讯，两人都自杀，提拔公孙义寿为侍御史。校尉常惠与乌孙军队到达右谷离王庭，俘获单于的父辈和嫂子、公主、明王、离于都尉、千长，将以下39000多人缴获马、牛、羊、驴、骡、骆驼70多万头。汉朝封常惠为长罗侯。然而匈奴民众死伤逃亡的，以及牲畜远迁死亡的，多得无法计算。于是匈奴就衰落了，怨恨乌孙。这年冬天，单于亲自率领10000骑兵攻打乌孙，抓了不少老弱，准备返回。正遇上天下大雪，一天就积了1丈多深，民众和牲畜冻死，能回去的不到1/10。于是丁零趁着匈奴衰弱，从北面进攻，乌桓从东面进攻，乌孙从西面进攻。三个国家总共杀了10000人，马10000匹，牛羊很多。再加上饿死的民众死了1/3，牲畜死了1/5，匈奴大为虚弱。那些被征服的国家都分崩离析，互相攻击劫掠，而无法治理。此后汉朝派出3000多骑兵分3路一起进入匈奴，抓获了几千人返回。匈奴始终不敢报复，于是想要和亲，而边境也稍稍安宁了。虎眼低单于在位17年去世，他的弟弟左贤王即位，就是须驴全渠单于。这一年是缔结二年，须驴全渠单于即位后，把右大将的女儿立为大胭脂，而废除了前任单于宠爱的专渠恶氏。专渠恶氏的父亲左大且渠因此怨恨。这时匈奴不能侵扰边境，于是汉朝撤出了外城的守备，让百姓休养生息。单于听说后很高兴，召集贵族商议，想要与汉朝和亲。左大且渠心里忌惮这件事，先前汉朝使者来时，军队就跟在后面，如今我们也效仿汉朝，先派使者然后发兵。于是自己请求与呼卢兹王各率领10000骑兵南下，靠近边塞打猎，相遇后就一起进入。还没到达，刚好有3个骑兵逃亡投降了汉朝，说匈奴想要入侵。于是天子下诏征发边防骑兵驻扎在要害之处，派大将军军监制仲等4人率领5000骑兵分成3队出塞各几百里，抓到几十个俘虏就回来了。这时匈奴因为丢失了3个骑兵不敢进入，就撤退了。这一年匈奴闹饥荒，民众和牲畜死了6/7。又调发2支部队各10000人防备汉朝。这年秋天，匈奴先前安置在左地的西濠人，其军长以下几千人都驱赶着牲畜行动，与边塞守军交战，杀伤很多，于是向南投降了汉朝。第二年，西域各国共同攻打匈奴，攻取了车师国，俘获了车师王和民众后离开。单于又让车师王的弟弟都没做车师王，收拢残余的民众向东迁徙，不敢再住在原地。而汉朝增派屯田士兵，在车师国土地上分田耕作来充实边疆。第二年，匈奴怨恨各国共同攻打车师，派左右大将各率领10000多骑兵在西部屯田，想要侵犯乌孙和西域。两年后，匈奴派左右傲健各6000骑兵与左大将再次攻打汉朝在车师屯田的军队，没能攻下。第二年，丁零连续3年入侵匈奴，杀掠民众几千人，驱赶马匹牲畜离去。匈奴派10000多骑兵去攻打，没能得手。第二年，单于率领10多万骑兵沿着边塞打猎，想要入侵边塞。还没到，赶上他的臣民提出瞿塘逃亡投降汉朝，说明了情况。汉朝封他为延兵路西卢侯，并派后将军赵充国率领40000多骑兵驻扎在延边9郡防备敌军。一个多月后，单于吐血生病，因此不敢入侵，返回后就撤了兵。于是派提王兜离胡次等人到汉朝请求和亲，还没答复，单于就去世了。这一年是神爵两年，须驴全渠单于在位9年去世。从他即位就废除了专渠恶氏，专渠胭脂就和右贤王私通。右贤王去龙城集会回来，专渠恶氏告诉他单于病得很重，不要走远。过了几天，单于死了。好速王行未央派人召集诸王，还没到，专渠恶氏和他的弟弟左大且渠都龙旗密谋，利诱贤王屠其堂为卧眼渠敌单于。 卧眼瞿低单于氏接替父亲做的右贤王，是乌为单于的曾孙。卧眼瞿低单于即位后重新和亲，派弟弟伊求若王胜之到汉朝进贡朝见。单于刚即位，凶恶残暴，把须驴全渠单于当权的贵族邢未央等人全部杀了，而任用专渠胭脂的弟弟兜龙齐又全部罢免了须驴全渠单于的子弟和近亲，而用自己的子弟代替他们。须驴全渠单于的儿子姬侯山没能被立为王，逃回岳父乌禅木那里。乌禅木本是乌孙康居之间的小国，多次受到侵扰，率领其部众几千人投降了匈奴。葫芦孤单于把他弟弟的儿子日逐王的姐姐嫁给了他，让他统领部众住在西部地区。日逐王先贤胆，他的父亲左贤王本应做单于，让给了葫芦孤单于，葫芦孤单于答应将来立他为单于。因此国中人都说日逐王应当做单于。日逐王一向与卧眼瞿低单于有矛盾，就率领他的部众几万骑兵归附了汉朝。汉朝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单于改立他的堂兄伯须堂为日逐王。第二年单于又杀了先贤胆的两个弟弟。乌禅木为他求情，单于不听，乌禅木心中怨恨。后来左傲建王死了，单于立自己的小儿子为傲建王，留在王庭。傲建的贵族共同立过傲建王的儿子为王，和他一起向东迁徙。单于派右丞相率领一万骑兵去攻打，损失了几千人，没能取胜。这时单于已经即位两年，暴虐杀戮，国内的人都不归附他。加上太子左贤王多次进谗言陷害左帝的贵族，左帝的贵族都怨恨。第二年乌桓攻打匈奴东边的姑息王，抢了不少百姓，单于发怒，姑息王害怕了，就与乌禅木以及左帝的贵族共同立即侯山为呼韩邪单于，征发左帝兵力四五万人向西攻打卧眼瞿低单于，到达姑且谁北岸。还没交战，卧眼瞿低单于的军队战败逃跑，派人向其弟右贤王说，匈奴共同攻打我，你肯发兵帮助我吗？右贤王说，你不爱护别人，杀了兄弟和各位贵族，你自己到你的地方去死吧，不要来玷污我。卧眼瞿低单于愤怒自杀了。左大且瞿都龙齐逃到右贤王那里，他的部众全部投降了呼韩邪单于。这一年是神爵四年，卧眼瞿低单于在位三年而败亡。